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杰的 Snake， 我们在上海，这里是摩登电台啊。那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一位设计大佬啊，请他先跟大家打招呼。
嗯，大家好，我叫猴子。
好，欢迎猴子啊。猴子大佬啊，这个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内的这个解密书这个圈子里面啊有所涉足的话，应该就对猴子大佬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啊，因为我是比较陌生，因为我从来都没涉足过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是来聊一下这个解密书这一块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国内的这个桌游，它的一个兴起其实是从三国杀开始啊，接下来有这个狼人杀啊，接下来又有这个谋杀之谜啊，再接下来，也就是到近几年，其实一个主要的热点就是解密书，
嗯。
就解密书啊，这个国内的玩家我真的是很奇怪，就是很喜欢这种搞脑子的东西，也是这个之前的那些其实都是身份猜测的这种东西啊，从谋杀之谜开始，但是渐渐的又变成了这个，反正也是搞脑子啊，解谜啊。就因为我脑子一直不行，大家也知道我是这个直输直入的一个人啊，这个脑子经常不行，所以说解密书这块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盲区，就是一个空白啊。所以说今天也是请啊猴子老师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啊，这个什么是解密书，它的这个优点以及它的这个好玩的这个点到底是在哪儿。
嗯，过奖了过奖了，称不上老师。其实解密书这个东西呢，它在国内也流行过一段时间了，包括之前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像故宫
啊，
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然后在之前推的话可能也有地铁解谜，然后包括侦探笔记
啊，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实景的解密书的一个融入。但是其实如果追根溯源来说的话，它最开始可能更早的形式，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可能有那个忒修斯之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 那本书。
这本书也很牛啊，这本书这个我还没来得及读，但是是草草的翻过啊，这个反正里面据说是要读三四遍啊，先把书的内容读一遍，然后把这个什么蓝色的笔记再读一遍，
嗯，
然后再把红色的笔记再读一遍啊，然后你再整合起来一起再读啊，读个三四遍之后，哎，你就会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了，啊，所以说，这个是难道是我们国内玩家最早接触到的这个正规的一个解密书的东西吗？
嗯 ，S 其实是算，在国内比较先驱的一本，它其实因为在外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嘛，然后才被引入到中国这里边。但它这个题材是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解密书的这样一个形式，但如果更早一些的解密书的话，可能还能推到类似于日本的东京地铁解密，它也是在很多年前就开创了一种就是与实景结合的一种解密方式，它主要是结合到了日本东京地下铁的一个线路图，然后它可能会在不同的站点里边埋出一些不同的线索，甚至根据一些已知的构筑物和一些已经有的场景，然后去破解你手中的谜题，来取得这样一种娱乐的效果。
那这个东西不是对交通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吗？
这个当然是了，但其实反过来讲的话，它也促进了一方面的一个旅游或者景点网红景点这样一个构成，其实当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啊，但其实对于交通的影响其实可以不会太严重了
啊。对，我只是说笑一下，就是说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地域性很强，就是说我如果说是一个国内的玩家的话，我要买这东西我还专门去东京玩一次，好像也有点过分啊。
是
对吧，
是
我之所以玩桌游就是因为我可以不出门。
对
是吧，你现在又逼着我出门，这个好像也有点有一点本末倒置啊。对，但是所以说我就是对国内当时有这个原创设计公司这个设计的，像这个北京的这个地铁，包括后来也有魔都的地铁，
没错
啊，那像这两个作品也是要到现场去才能玩的吗？
是这样，因为第一本像那个北京地铁解谜，它确实是需要跟实景结合的，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大家也考虑到市场和一些玩家的反馈，然后它其实也是搭配了一些网上的系统，比如说 H5 也好，小程序也好，或者是自己的 APP， 它其实里边会有一个虚拟现实的一个场景反馈，然后让你足不出户也能够去玩这个解谜的过程，然后包括后期的像武汉黄鹤楼之类的其实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尝试
那么就是说回来，就是说这个最热门的在魔点上面这个人是一个轰动性的一个项目，就2000多万的故宫，那我是一定要去故宫才能玩的吗？
这本书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去故宫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 special 的谜题，但如果你在家里玩的话也是能够完整的体验过程的，它只不过可能是去实景体验的话会有一个彩蛋性质的东西，
对
对。
那么反正说回来啊，就像故宫这样的这种国宝级的景点啊，大家我相信一辈子至少是肯定会去一次的。
嗯
啊，哪怕你就是不是北京的玩家啊，是全国各地的玩家，我相信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去的。如果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去过，或者是将来准备去的话，那不妨把这本书给带上。
嗯
啊，说不定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一个更多的一个体验啊，这个我觉得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也相信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这些原因的其中的一些啊，可能会导致这本书最终是有这么好的一个轰动级的销量。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吧。
嗯，是
啊，后续的这么多的解密书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故宫这个效应带起来啊。
没错，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解密书的市场还算是一个蓝海状态的。
嗯，
因为其实涉足的商家也并不是很多，
嗯，
然后当时大家都在做尝试，
嗯，
在想什么样的一种结合能够让玩家体验到最畅快的一种解谜的一个体验，
嗯，
然后通过故宫这个项目之后，大家可能摸索出了一条新的一个方式吧，就是说跟一些 IP 结合，
嗯，
然后这样它其实除了能吸引到就是 IP 本身自己的一个拥趸，然后还能吸引到一些对解谜热衷的玩家，
嗯，
然后产生一个双赢的效果。然后就像在那个故宫之后，后边也有漫威的解密书，其实也是一样的，
啊，
这个也是引起了市场上面的一些反响，
嗯，
虽然可能没到说像故宫2000万这个级别，
嗯，
但当时应该也是有800万左右
啊，那已经是相当成功了。
对，也是一个很好的
成功。可以看看 Pathfinder 才值了多少嘛，对吧？对吧？也不能说才值了多少，其实70几万也已经是不小数目了，但跟这些啊，这些量级的解密书比起来，只能说是才只有70几万。
是
吧？是啊，
然后在这之后，可能市场也是受到了一些鼓励吧。然后其实后续也出了很多原创的解谜书。然后大家其实，在钻研的方向就会各自不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一些解谜书，它更过专注于是传统的解谜，就是说通过一些逻辑啊、数学的一些的谜题的解答，然后来推进这样一个解谜书的过程。但是有一些可能更重视说解谜书的道具的一个提升，
嗯，
怎么从最开始的可能一个纸页或者是一个紫光灯照射出来的反出来数字这种体验感，然后提升到变成了一个微缩模型，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专门道具，或者是一个解谜盒，
嗯，
开始慢慢的升级。当然这就是各种方向的尝试哈，
嗯，
可能其中也并没有说太优劣之分，
嗯，
但是确实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过程中。然后像现在有一些新的产品，它完全把解谜书舍弃掉了类似于书这样一种形式，
嗯，
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咱们古代那种就是机关盒的感觉，可能说像一个七巧板或者一个积木，我每按一个地方之后，它会弹出一个新的机关，然后延展出新的谜题跟解答方式，
嗯，
然后你通过不同的角度观测它，然后会获取新的道具，把它放入其中，然后可能又会延展出一个新的样子，其实很像一种非常具有科技感未来感的这样一个设计的一个玩具。但是这个也是尝试的一个方向，当然还有很多解谜书它还是专注于比较传统的一些数字解谜或者是一些传统谜题的应用，这个都会有。
其实就是可以钻研的方向有很多，
是
啊，然后结合起来的话给这个玩家的体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对
啊，那么有没有这种对我这种就是脑子不太好使的玩家这种比较推荐的这种游戏呢？
啊，推荐的游戏啊，其实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如果说的话，
啊，
其实我们刚出了一款叫《X 的焦点》的书，
啊，
还我觉得还蛮适合您尝试一下的，
啊，
因为解谜书嘛，大家都明白，书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阅读载体这样一个问题，它其实，不能忽略掉解谜书作为书这样一个属性，它具有一定的阅读性。
嗯，
就如果说单纯的一本解谜书里边全是谜题的话，我觉得您可能也会觉得比较枯燥一点。但如果里边有很多可以阅读的东西，然后有一个比较丰富详实的故事，可能在这个过事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非常自然而然或者是很符合场景的谜题出现的话，可能在阅读体验上也好，还是我们玩谜题的这个破解的过程也好，都会相得益彰的这种感觉。
那么反正如果说听到这儿的这个听众啊，跟我一样啊，对解谜书啊了解的比较少啊，也然后呢也是比较怕费脑子的话啊，不妨可以先尝试一下，啊，
嗯，
这款 X 焦点啊，反正如果说入不了坑，那也没办法了，对吧？
嗯，
啊，我这边还是比较谨慎的推荐的啊，比较谨慎推荐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因人而异，
对，
啊，因人而异。但是如果说，就真的是入了坑了啊，这个扎进去了，这个回不了头了，也不要怨我，也不要怨我，
嗯，
好吧？嗯，那么， 我们再聊一些比较中度的吧。
嗯，
好吧，
好，
聊一些比较中度的，因为毕竟这个能够坚持着听到十分钟以后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朋友，肯定是对解谜书是比较感兴趣的啊，
嗯，
可能自己也已经是尝试过一二了。
嗯，
那我们聊一些比较中度的，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好玩程度是更加丰富一些的，然后可能就是可能跟别的也有些不一样的特色的这种游戏。
嗯，其实解谜书怎么说呢，
嗯，
它这个里边每一款解谜书我觉得都是比较具备自己的特色。
嗯，
因为像刚才为什么会提到解谜书的延展方向的问题，
嗯，
是因为每个商家在做自己的解谜书的时候都想把自己的特色而打出来。
嗯，
有一些解谜书它可能是偏重于说我 IP 形象的塑造，
嗯，
我更多的是具备了一个周边属性。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嗯，
可能说我这做一个 DC 的解谜书，
嗯，
我更喜欢的可能是 DC 里边的人物和他在这个过程中驱使下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新奇的故事，对于谜题性来说的话可能会减弱一些。而有一些可能像刚才我跟您提到的一些解谜盒的过程中，它其实更重视的是人的一个动手操作的能力，它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获得自己的一个快感。然后还有一些像刚才我推荐的说像 X 焦点也好，它其实更注重的可能是一个阅读性，它里边会有一个非常详实且双线并进的一个故事，它会通过在故事中的带入让你更好的去理解谜题，然后去解开谜题。然后在市面上其实如果真要说分一些中度轻度或者是重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以谜题的难度来分的话是一个比较普适的这么一个标准。
嗯，
我个人觉得啊，可能像之前的故宫它是，
嗯，
也是一个比较适合于新手入门级别的一个解谜书。嗯，然后像那个 X 焦点我个人其实认为它比较适合初级和中级的玩家，因为它是故事性跟解谜性兼备嘛。
嗯，
然后还有再难的一些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因人而异的。
嗯，
因为解谜书它有一件事就跟咱们跑团一样嘛。
嗯，
它其实有人喜欢 DND 有人喜欢 COC。嗯，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涉及一个个人口味的问题，倒并不是说它的难度一定是 A 大于B 这样一种排列方式。
啊，嗯，那么我们再聊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项目。
嗯，
比较有特色的项目。
嗯，
那个有什么比较这种推荐的吗？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玩过了这个 X 焦点，
嗯，
玩过了故宫。
嗯，
那你觉得像这样但是我好像对解谜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嗯嗯，
那么像对这样的玩家你觉得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游戏项目可以推荐他们？
嗯，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魔点网上也有一款是主打女性特色的解谜书。
啊，
它其实讲的是好像是一个聊斋方面的故事。
啊，
然后是一个女性视角去讲一个全新的故事，然后里边的配件也比较精美。然后还有一个是克苏鲁背景的，应该是叫扎茅斯笔记吧。然后它里边可能主打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克苏鲁风格，然后不管是从美术也好然后故事风格也好都是向这边偏向的。然后还有最近有一个航天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实是一个关于航天工业的一个解谜盒。然后对，然后还有之前像国家宝藏有一些关于一些博物馆然后历史古迹的这种。其实方向还是蛮多的。
那像这些项目都是国内原创的吗？
对，他们其实从故事性来说的话都是国内原创的，但当然您也知道就是解谜书它里边有很多解谜机制嘛。
嗯，
就其实类似于说不管是拼数也好或者说是数字迷宫也好还是说数独也好，它其实很多机制是共享的，但是在过程中可能会跟故事情节做一些游戏结合。嗯，
那其实这个跟一般的这个桌游又有点不一样。
是
吧。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这个桌游的话可能我们玩家更多的尤其是国内玩家会更多的关注它的 BGG 排名。
嗯，是
是吧。那一涉及到 BGG 排名呢很有可能它就原本就是一个国外的游戏。
嗯
啊，对吧。所以说很多玩家可能国内的原创游戏会也不是说嗤之以鼻吧，就是说可能看都不看。
嗯嗯，
他更多的是关心，哎，你这 BGG 排名是前一百吗？是前一千吗？
嗯，
啊，是的，那我玩儿，那这种更多的就是一些国外的游戏，
嗯，
对吧？引进的也好啊，或者说干脆的就是直接买这个英文版、德文版的，你就这个语言基础你就能玩。但是解密游戏的话，好像更多的是国内原创，
对，
是吧？
对，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国外 国外没有这种好的游戏我们引进进来吗？
其实国外也是有的，就比如像咱们国内引进的像那个崔斯之船就不用说了、
啊、
后边包括那个双峰笔记、
啊、
那个秘密档案它其实也有一点类似于解谜书的题材、
啊、
然后像日本那个东京地铁那个之前也提过了、
嗯、
其实外国也有发展，但只不过、它不光是在国内比较小众，其实在外国它也是算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娱乐项目、
啊、
然后国内其实最近也算是借了一阵东风吧，就像您刚才也说过、
嗯、
说不管是身份猜测也好还是说解谜类也好、
嗯、
在三国杀跟狼人杀之后再兴起的可能就是剧本杀，也就是我们说的谋杀之谜、
嗯、
然后在谋杀之谜这样一种题材之后，剧本书我们的解谜书也是搭这个东风一开始向上面走，有这个启示。然后其实国内现在对于解谜书的发展，从某点上您一搜那个解谜书、
嗯、
有搜产品大概有10款20多款，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
对、嗯、
有的时候你在外国相关网站，不管是亚马逊也好还是说像您说找类似于 BGG 的网站，其实外国也是没有的。嗯、对，更多也是通过大家一些玩家的口耳相传去看，包括前一阵子其实去日本玩的时候，他也看到他们其实也在推这个东西。
嗯，
因为在日本那个铁路，然后包括说地铁也好，还有包括他们那个GR 铁道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广告，我也看到有相应的东西。其实他们外国也在蓬勃发展，但只不过可能相比较国内外来说的话，国内的势头可能目前还会稍猛一些。
啊、
嗯，对。
没有想到，在一个泛桌虫桌游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这个也开始领先于国外了。
嗯。
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
嗯、
这个毕竟这个东边不亮西边亮，对吧？那解谜书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游戏性的一个桌游项目，泛桌游项目
是
啊。那它能够蓬勃发展，那么相信对其他的这个桌游领域也是一个很好的带动。
嗯
啊，而且我考虑到就是说解谜这东西，因为我不是很懂，那么可能会不会就是说涉及到国外的话，它毕竟有很多可能是谐音梗，语言上的谐音梗，
没错，
包括一些风俗上面的一些这种俚语梗啊，
没错，
对吧？那可能在引进上面会有文化，这个文化上的差异，
对，
对吧？包括理解上面的，包括这个感同身受上面的，
没错，
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到这个国内玩家的这个体验。那有些东西你这个俚语或者说是谐音，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翻译过来，
是
啊，是吧？
它确实存在这种文化隔阂。
那么相比之下，那么我这个国内原创的可能会更加接地气一些。啊，包括涉及到一些古籍上面的，那么我这个用一些古诗啊，用一些成语、啊、
没错，
是吧？
没错。
这个东西，这个可能会让玩家的代入感会更加深一些。
是
啊，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其实，对于外国的一些解谜产品，也并不一定说他们的数量一定会少于国内。
嗯、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其实真的是存在一个文化差异。
嗯、
其实，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像之前咱们可能看过一个英剧叫《神探夏洛克》嘛。
嗯，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他第二季的第一集里边，他最后一个特别出彩的梗是说 I'm Sherlock
啊，
我被锁住了。但是其实这种梗在外国来用的话是比较频繁，但是其实如果你要用到中国的语境里边，这个剧就很难让它出彩。特别是像在我们现在在设计谜题的时候，也会特定的去做一些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这样一个谜题，比如像您刚才说的古诗，这个确实是我们应用的一个范畴。然后当我们发现了一些比如中国的一些古迹跟相关的一些地理啊，然后人文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些相应的谜题。而这些谜题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的话，他们理解也会存在一些困难，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然后像日本，它跟中国其实地缘会稍微近一些嘛，然后它可能都是亚洲文化，可能也会相似一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像为什么我们之前也在调研和思考过，为什么日本的那个东京地铁会比较顺畅的被国内人所熟知，且引进当做我们当做一个去学习的对象吧，可能也有一些相近的一个文化特性在里边。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在做原创的时候，更多也是希望凸显本地特色，然后做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而不仅仅单纯的说是有一个大的 IP 或者说是大的一个继承背景，然后在它基础上再去做研发，而更多希望做一些自己的东西。
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啊，这个猴子老师啊，之所以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也设计这个解谜类的游戏项目啊。那么有什么即将就是现在还没推出，但是即将要推出给我们玩家的这种游戏解谜书给我们推荐的吗？
嗯，其实说起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出版计划，就是在 X 的焦点之后，我们会延续我们里边主角的故事，然后可能之后会出一个 W 的起点
啊。
嗯，对，这个应该如果排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明年的一月份或二月份的时候就应该能正式出版。然后再之后，我们现在也在谈一个先保密一下，就是也是和一个某博物院去，然后去做一个合作，可能也会出一个新的东西，当然这个可能是之后的计划。嗯，
这个东西其实很吸引人啊。因为一方面来说，解谜书啊，你这个把它从头到尾这个弄完啊，这个谜题都解开，这是一个很具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没错
啊。但如果说它是一个成系列的啊，就是说 X 焦点之后你又有一个 W 的起点，
嗯
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你把它都延续的把它做完之后，那这个成就感这个是翻倍的，
是
啊，爆棚的啊。
对，
所以说也很期待，就是说可以把它像一个这个世界观一样的，一点点把它扩展出来，把这个主人公的故事把它延续下去。
是
啊，那这个比单纯的看小说，这个看电视剧啊，要更加的这个，就是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会更加的丰富。
对，
所以说也是很期待啊，
是
在这个 X 焦点之后啊，我们又有这个 W 起点啊，这个作为一个新的篇章啊，
没错。
让玩家来这个再次的这个沉浸到这个主人公的这个世界当中啊。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啊，这个故宫这个项目成功了之后啊，肯定会有各个地区的这个博物院博物馆啊，会想着把自己的这些展品，自己这个地区的这个文化底蕴啊，借着解谜书这股热风把它发扬光大。
是
啊，而且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博物馆尤其是这个国立的这些啊，省立的国立的这些都是一些老东西老古物老的典故啊，很可能就是如果说没有这玩意儿的话，很可能就是永远就是沉浸在这个馆里面啊，就是越来越老了啊，有些可能就被人遗忘了。但是能够借着这股东风啊，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博大精深的文化啊，对吧，一些这个源远流长的这种典故啊，把它这个发扬光大，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对，
寓教于乐嘛，
是
啊，一直是我们所推广的一种形式。那尽管现在还不能透露啊，到底是哪一家，但是确实是很期待，确实很期待啊。那么借着这个故宫的这股春风啊，我们希望的是有更加多的优秀的这种博物馆类型的这种产品啊，解谜书的产品可以推出。
是
啊。
因为像很多我们在做解谜书的同时，然后也在想着说能不能用一些更轻松的或者说是泛娱乐化的方式，然后把大家带入到一个获取知识的途径的过程中，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然后包括像您刚才说到说人物的这整个故事也好，或构架出世界观也好，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系列的原因嘛。就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国内这样一个原创，类似于原创 IP 的这样一种形式吧，然后也让我们自己的解谜书拥有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一直依托在其他的 IP 之下，然后这也是我们未来发现的一个方向。对
啊，好，那么我们再聊一下就是接下来的活动好吗？有什么活动吗？
活动其实在可汗上面，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办一些有趣的展会活动，然后也都是跟解谜相关的。然后像今年的可汗在北京，我们出版了一个只有可汗上面有的，叫做可汗惊奇档案
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跟可汗现场场地以及那个整个场馆相结合的解谜书。然后感觉还不错，大家玩的还蛮开心的。
这个反正我现在是很嫉妒啊，这个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的可汗啊。然后这次的 Vplay 上面也有很精彩的这个体验是吧？
对，这次 Vplay 上面我们准备了一个可汗时空调查局的活动，然后也是作为这次上海 Vplay 可汗的一个官方活动，然后它可以把之前在北京举办过三年可汗上边一些精彩的解谜活动 Lab 活动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共享一下过去可汗上面的欢乐时光。
反正节目听到这儿，如果说你也没有参加今年的 Vplay 的话，估计也是比较嫉妒的啊，羡慕嫉妒恨的。那么就是也给我们这边听众介绍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年的可汗跟 Vplay 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参加这个类似的活动来体验到这种解谜活动吗？
那当然首推2020年的可汗大会了，
啊、
对吧？还有2020年的 WePlay，、
啊、这种就是我一直说这个勒布瑞的，就是别的人的项目都是八字没有一撇啊，这个勒布瑞项目往往是囊字没有一撇。啊，
确实，
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这毕竟这两个都是年度的保留项目了，
对
啊，年度保留
项目是稳稳的
啊，这个所以说还是比较稳的，还是比较稳的啊，只要你有这个计划，有这想法。啊，把这个时间尽量的空出来，好吧，把这个预算尽量的留出来，
嗯，
啊，等到这个五月份啊，一般都是五六月份，
对对对，
五六月份那是北京的可汗，
嗯，
以及这个年底的这个11月、12月的时候，啊，会有上海的这个 WePlay，
嗯，
啊，其实也是这个上海可汗的一个会场，
对，
啊，那么来现场的体验一下，啊，这个肯定是解谜这个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啊，那么别的还有什么途径吗？
嗯，别的途径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参加各种各样的展会嘛，
嗯、
比如说，之后的一些漫展、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桌游展会、嗯，像上海这边应该是 Shadow Market 吧，
啊、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像北京那边也会有一些 DC 的展会，嗯、然后还有包括摩擦大会，
啊、
嗯，我们应该明年都会陆续的参与过程中、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解谜游戏、
啊、反正后续的活动还会有很多啊、
嗯、
但是因为这些大型的展会呢也是要在等排期对吧，2020年的事情现在谁说得清楚呢对吧、
嗯、
那么不管如何啊，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乐博瑞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
啊，相信只要有这个现场的体验包括有新产品的推出啊，都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这个登出啊、
嗯、
大家只要关注好这个相信不会错过啊，也期待着啊，有更多的好的这种，解谜书的项目，尤其是像 W 起点这种项目啊，尽早的在魔点上面啊进行众筹，
嗯
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淘宝网上面展开预售，啊，跟广大的这个玩家见面，
嗯，
还有什么吗？
嗯，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希望我们在解谜书的世界里边再见吧。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啊。这个猴子老师啊，这个专门在这个筹备 WePlay 的这个繁重的这个时期啊，还播出这个时间来跟我们稍微这个科普了一下什么是解谜书啊，以及推荐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啊啊，再次感谢这个猴子老师
啊，客气客气、
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各位再见，
拜拜。